欢迎来到 Happy Halloween。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今天要讲工业风啦。先来小聊一下，有些人呢已经觉得工业风这个风格已经过时了，那现在正在流行的像是侘寂风啊，或者说像是日式木具风。那当然我觉得这也跟台湾人大部分都喜欢日本有关系啦。那当然台湾的历史也是受到日本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嘛，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喜好一定是有被影响到的。那当然啦，现代极简风也是有不少爱好者，是没错啦，喜欢工业风的人确实是比以前变得更少。但是呢，其实蛮多商业空间，例如说像是办公室、咖啡厅啊、餐厅，或者是说像是下午茶店，反正就是一些商空的一些店面，大部分还是会选用工业风。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工业风其实在装潢的预算上来说，其实会比大多数的风格花费再少一点。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可以用比较少的预算就可以打造出这个风格。那因为这个风格呢，其实我觉得个性蛮显眼的，那你只要好好的抓住重点的呈现，工业风格其实立刻就会凸显出来。也可以说这个风格其实是失败率最低，而且是最好上手、最容易呈现的一个风格。尤其是说像是对于有一些业者啊，或是空间使用者，他喜欢把钱花在刀口上的，我觉得工业风就很适合你。因为其实你只要抓住重点，那往几个重点的地方砸一点钱，其他的地方可能小钱花一花，然后软装呈现一下，我觉得整体的风格我觉得就很完美了。那换句话说，就是工业风呢，它其实是很难走中的，也很难跑偏的，那失败几率呢也比其他风格少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我觉得啦，还是有一个工业风的一席之地这样。那既然它失败率这么低，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呢？那就没什么好讲啦，大家都是工业风的 King and Queen 啦，恭喜大家毕业了耶，我们不用讲课啦。开玩笑啦，其实呢，我们在做工业风设计的时候，通常都不太会担心说失不失败啊，或者是说风格好不好呈现啊。毕竟工业风就真的是失败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啦。那你也可以说，就是工业风这个风格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呈现，也是一个入门款。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自己发包，或者说想要自己就是找工班来做的，我觉得工业风也是大家会去首要考量的一个风格这样。因为它真的就是蛮简单的。那重点在哪里？关键就是呢，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业风其实不是去考虑说它好不好呈现，应该是说我们会去询问说你想要的工业风到底想要多工业，那个 feel 到底你想要多重，甚至呢会进一步的去问说你做出来的风格其实是工业风没错，可是会不会有时候做完工业风业主也不知道是哪里怪怪的，就好像就是整体氛围或色调好像都跟你想的差强人意，或者是说你喜欢的工业风可能就是不要这么破旧，或者是说想要有气质一点的，再或者说是你喜欢的工业风不要这么时尚，要再更 rough 一点的。那通常其实大部分业界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才会去提到说其实都是工业风这个风格很好呈现，很难失败。那可能会有一点点出入，或者有一点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因为它很好呈现，所以它更重视的是样式，而这个样式就是影响我们对空间的感受的重点，所以呢才会发生刚刚那样子的状况。其实都是工业风，那为什么会让别人的感受差这么多？有些工业风很时尚，有些工业风很破旧，有些工业风可能是太 rough 太粗犷。其实那些样式就会影响到给我们不同的感觉啊，或者说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那这个其实是常常我们跟客户之间会有一点点观念上的不同。好啦，那我们现在来破解跟了解这些观念吧。打开风格实感居家空间布置85法则的第34页。那像这本书呢，里面就有提到工业风它可以分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呢就是分别呈现不同的工业风的样式。刚提到嘛，就是这些样式是决定你的感受的关键。真的蛮饶舌的，整个就差点要 rap 起来了嘛。好啦，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34页谁适合工业风呢。 那适合工业风的人呢，就是有个性的人啊，或者说你喜欢 freestyle 人，喜欢有个人品味的人，想要让别人觉得你很酷你很炫的人，这些人呢其实都很适合选工业风当你的空间风格。那35页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35页它就在介绍工业风的由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这个故事是我美国的教授跟我讲的，那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看。下一页，这一页呢就直接开门见山跟大家表述工业风呢可以分为四种。哪四种？就是经典款、复古款、然后现代款跟亲子款。那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下书内的照片呈现，就可以发现说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款的工业风的样式。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第一款经典工业风，我直接看到37页。经典款的工业风呢，室内不可缺少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红砖墙跟水泥。那这两个材质呢，是经典工业风的灵魂人物。铁件呢，我觉得可以靠家具，或者说靠一些柜体去表现这样子。就是我刚说的，工业风是属于比较有性格、比较有个性的人喜爱的风格之一。所以呢，你可以挑一面主墙，它的材质可以是红砖墙。那另外一面呢可以跳色，跳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那这边跳色呢不建议跳那种 baby 蓝啊 baby 绿啊，或者说什么 baby 系列的，其实要跳那种比较强一点的颜色。那37页的右边这里有提供一系列的色票，你可以选择跳这几个颜色，其实大部分失败的几率非常的低。那或者是说你喜欢海军蓝或是说墨绿灰，这些也可以，就是要挑一些比较有个性的，看起来就是很强的那种颜色，那这样才能够体现得出就是工业风那种性格感这样。那刚说过啦， baby 系列它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它属于北欧风色系的嘛。那这边也建议就是不要用太多铸铁的元素去做居家布置，为什么？因为费用呢会拉高很多，那毕竟这几年铁件是涨价涨最凶的，所以如果你买到便宜的铁件装饰的话，说实在话其实也可以就是撑着用啦，但是它可能就不到一年就生锈了。那好一点的质感的传统铁件单价都会稍微高一点，所以呢要建议大家斟酌着使用，重点式的使用。那这边当然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放在家具上嘛，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家具的铁件它真的不小心生锈，你还可以换个角，或者说可能考虑整座处理掉。那经典工业风呢，再来的话可以去摆一些木质的家具，例如说像是餐桌啊、茶几、边几这些小家具都可以。那木头的颜色千万不要选太浅或太红，或者说太深的，我觉得可以选偏黄一点的。那那个黄呢比较接近我觉得你们大家可以去逛一些无印良品那种居家风格那种颜色木头色系就可以了这样。好啦，下一页第38页再介绍第二个类型的工业风，就是复古工业风。那复古工业风呢通常是建议比较有预算的人啦可以考虑这类，那因为它走的是仿旧路线，通常仿旧材质啊、家具啊，或者是说像是其他的柜体样式，它可能会稍微贵一点。那材质呢会去使用到是皮革啊，像是牛皮系列沙发，那这种皮革的沙发其实会比布料系列的沙发更难保养。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看起来很酷也很有性格，价格呢当然就是会比一般布料沙发会再贵一点点。那复古系列的工业风你可以使用大量的铁件，因为黑色铁件跟皮革它们搭配起来真的很好看，你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是孪生兄弟了，知道吗？那复古工业风也可以选一些木头的家具或摆设，但它的木头的颜色呢跟经典工业风的颜色不太一样，它需要挑那种千年老木那一种。为什么说起来我很像在骂人的感觉，人家怎么 听起来怪怪的齁。好啦，就是成年的那种老木头的那种餐桌，或者是说像是矮柜那种的，那这类的工业风呢味道就会很强烈很有特色，所以呢它很常被用在商空像是咖啡厅之类的。那不晓得为什么咖啡厅总是跟工业风很搭，应该不会是因为咖啡色的关系吧，开始一些联想跟脑补好吗？那这系列的软装呢可以推荐大家上一个家具行看，叫做纯真年代，或者是品东西也可以啦，那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 有些人说拓家其实也蛮复古工业风，拓家其实也可以。那其实我觉得拓家它大部分的家具款式也蛮适合经典工业风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拓家看看，它款式蛮多的。好了，那纯真年代呢，它就真的专门在卖那种复古系列的，像他们的皮革沙发我觉得都还不错，那单价就稍微高一点。那他们的餐桌大部分也是使用进口的芒果木下去做的，我觉得蛮有一番风味的啦，大家可以去逛逛。那复古工业风呢，其实重点刚提到嘛，就在沙发上。那沙发呢，它就是一个灵魂人物。那黑色沙发跟咖啡色的沙发，我觉得他们的皮革都是重点，这样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选布的。如果你喜欢复古工业风放上布的黑色沙发，哇，我跟你讲会立刻歪楼，立刻失败，立刻大扣分。复古工业风呢，一定要有皮革才能够显示得出复古的高级感，不然呢你会整个漏掉。好啦，下一页39页现代工业风，顾名思义呢就是很现代。好烂的解释，自己讲一讲自己都觉得自己讲得很烂。那如果呢你觉得你不想要你的工业风看起来老老旧旧了，或者是说太有个性太强烈太重，可以呢选这个系列的。那这个系列的用色可以用一些比较现代的色系，其实蛮多年轻人喜欢的啦。那像我也是年轻人，我就很喜欢，自己说自己年轻哦。那像莫兰迪色系啊，我觉得都是跟它蛮搭的。那现代工业风呢就不太适合红砖墙的出现，所以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有红砖墙。为什么？因为白墙是这个系列的灵魂角色，那建议啊白墙的比例可以多一点，颜色可以就是让它看起来白墙比例强一点样。那搭配挑高的天花板加一点点布艺的地毯，这边就可以使用布艺了。那这样子搭配可以让工业风走向更柔和更轻量化。那如果你喜欢选用布沙发的人，可以考虑这个系列的工业风，我觉得还不错，蛮适合你的。那黑色铁件呢在这里也是要减少减少再减少使用，你可以使用金色或银色铁件去取代黑色。你也可以说现代工业风跟复古工业风最大的差异性就是在沙发的材质上与铁件的用色。像有些男生他的居家空间风格就很喜欢工业风，可是呢女生可能就觉得工业风太 man 太 rough 太粗犷，不太喜欢放在家里，这样生活起来感觉怪怪的。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呢就会推荐这个系列给他们，意思是说就是现代工业风是一个合家观赏减少男主人跟女主人争执系列的一个风格样式，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现代工业风。那建议如果要让这个系列的质感更上一层楼，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高单价的装饰品啊、画品啊、植栽啊，或者是说艺术摆件。那当然啦、抱枕跟皮毯这个也是不可缺少的。那想要知道更多抱枕跟披毯的选择，可以在这本书往后翻，在第164页。那画皮呢可以用选择比较像现代亚克力画系列去做，我觉得比较抽象一点的那比较大块用色的画皮都还蛮适合这个风格样式的。那千千万万不要选什么山水画，或者说不要选像什么印象派的人物画，其实很不适合出现在任何一个工业风里面。因为你有看到工业风里面有人在十岁像画吗？你们不觉得很突兀吗？要十岁不就是应该要去乡村风十吗？怎么会在工业风里面在水泥里面十岁呢？那些农夫应该是在水泥里面没办法收割东西吧，对吧？好了，最后一个系列工业风就是亲质工业风啦，那很适合刚入门的小资朋友们。如果有年轻的新婚夫妻，我会推荐这种的。那亲质工业风顾名思义就是很轻很轻的工业风。那我干嘛突然变那么轻感？那这质感呢其实非常适合跟其他风格做搭配，比如它可以搭北欧风。那这个系列的灰色跟白色它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不喜欢水泥灰色这么多的人也可以选带一点点灰质调的那种木地板，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那颜色呢也可以有，但是不要太过于鲜艳，像是鲜红啊、桃红啊、超亮黄啊，这种都不适合。那40页的右下角也有推荐，就是这个系列的用色，大家可以参考参考。那这个系列用色呢主打就是个清爽，所以呢太强太鲜的颜色就先不要考虑啦。那这个系列也是搭配布艺沙发，那木材也选用比较淡色系的配置呢，可以参考本书的第45页。那亲子工业风重点就是它很百搭，跟牛仔裤一样，你上半身看是要穿衬衫还是穿 T 恤都可以。那它就是很淡雅系列的工业风，又没有像现代工业风这么吃资本了，对不对？怎么讲到资本了，比较不吃预算啦。那也没有像就是复古工业风这样这么重的味道。那刚刚提到了啊，现代工业风可能需要一些晶晶亮亮的东西去衬托它，还需要一些有质感的配置啊家具去营造这个氛围这样。那亲子工业风就走轻盈路线，所以呢你只要掌握好灰色跟白色的用色比例，小预算其实可以打造出亲子的工业风的感觉。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书看看，里面有提供一些亲子工业风的打造方式跟空间照，那还有一些营造方式啊跟配件搭配这样。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参考最后46页跟47页的超级比一比，有这四个系列的样式、空间特色、适合的对象啊，还有材质啊跟特色去分类这样。很像某周刊有没有超级比一比，看谁胜啊，看谁适合你这样，从里面选一个这样。好啦，这一集差不多啦，因为工业风其实也没什么好讲，因为比较少突锤啦。好啦，那工业风的个性摆饰其实蛮多的啊，台湾又属于地震带，对不对？像前阵子地震大家都惊吓不少，工业风的饰品其实蛮多的，那大家可以去买环保万用粘土粘在饰品的下方，那这样地震来哦，很晃动的时候东西比较不容易掉下来。好啦，那这集就到这里咯，祝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平安顺心，下次讲新美式风格，我们下次见，拜拜。